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意同在。
恭读圣路加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耶稣因圣神的德能回到加里勒亚，他的名声传遍了邻近各地。他在他们的会堂内施教，受到众人的称扬。他来到了拉扎勒自己曾受教养的地方，按他的习惯，就在安息日那天进了会堂，并站起来要诵读。有人把伊撒伊亚先知书递给他，他遂展开了书卷，找到了一处，上边写说：上主的神临于我身上，因为他给我付了油，派遣我向贫穷人传报喜讯，向俘虏宣告释放，向盲者宣告复明，使受压迫者获得自由，宣布上主恩慈之年。他把书卷起来以后交给侍役，就坐下了。会堂内众人的眼睛都注视着他，他便开始对他们说：你们刚才听过的这段圣经今天应验了。众人都称赞他，惊奇他口中所说的动听的话，并且说：这不是若瑟的儿子吗？他回答他们说：你们必定要对我说这句俗语：医生，医治你自己吧。我们听说你在格法翁所行的一切，也在你自己的家里行吧。他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一个先知在本乡受悦纳的。我据实地告诉你们，在厄里亚时代，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起了大饥荒。在以色列原有许多寡妇，厄里亚没有被派到他们中一个那里去，而只到了西东扎尔法特一个寡妇那里。在厄里所先知时代，在以色列有许多赖病人，他们中没有一个得洁净的，只有叙利亚的那阿曼。在会堂中听见这话的人都愤怒填胸，起来把他赶出城外，领他到了山崖上。他们的城是建在山上的，要把他推下去，他却由他们中间过去走了。上主的圣言。
主，我们赞美你。
我们进到常年期第22周，各位也应该敏感地发现，我们今天进到了路加福音了。我们年度的常年期的第三个阶段，我们读过了马尔谷，读过了马窦，现在我们重新听路加福音。这是我今天弥撒开始前跟各位说的，天主总给我们机会重新开始。但麻烦是这个了，麻烦是这个，我们小时候就是每日都要立定志向，1月1号开始做什么事情，对不对？很清楚。那每年立一个新志向，就很少真正的完成嘛。这大概是君子跟小人的差别，用孔子的话类比来说吧。我常常这么想，小人很励志啊，不停的立啊，那君子呢，立恒志啊，立一个志向就坚持到底。当然，信仰生活不那么简单，所以天主呢，给我们机会重新开始，我们再一次从头要听耶稣的故事，听路加的版本。我们知道前面有耶稣诞生的故事，有若翰跟耶稣相继出现，有若翰宣讲跟施洗，有耶稣出来接受洗礼，然后呢领受了圣神后被圣神带领，然后受试探，开始宣讲，开始他的传福音的生活，可能更好说了啊，开始来把天主告诉我们的生活。我们听见的是他首先介绍他的使命，我们刚才听见了，他用了旧约里面两个伟大的先知厄里亚跟厄里所，那类比他的生命嘛，所以他应该是很明白，他也扮演这个先知性的角色。但是呢，不只是如此，他引用的伊撒伊亚的话就是很清楚，有那个富油的那个概念， 啊，上主的神给我复了油，天主用自己的神在耶稣的身上抹的油，意思是说他成了被复油者。那么直接用今天的语言，就是他成了摩西亚，这是希伯来文，他成了基督 Christos， 希腊文翻成中文直接基督。这是耶稣自己公开启示自己使命最清楚的。他的同胞们听见这些话开心，开心的原因从下面可以发现，从他们变成不开心可以明白他们为什么开心。我们今天昨天有一个社会新闻啊，各位没注意到，我比较无聊了啊。这林书豪退休了，对不对啊？是亚洲的华，让亚洲的篮球运动员啊提升到什么说世界最高的篮球殿堂啊，让来给亚洲人争光嘛，对不对？当然是件好事。我觉得我们整个亚洲人或者我们中国人或者台湾的人特别感到光荣，这无可厚非，也应该的。的确嘛，我们的身边一位啊子弟啊，对我而言当然是子弟嘛，一位子弟啊成了一个世界的名人，好，台湾之光，呵呵，很好的，对不对？那我们大概与有荣焉的时候，就会像想象今天这一些耶稣的亲戚朋友们同乡的人，他们如果发现了耶稣已经开始啊慢慢的出头，我们说慢慢的名声远播，他们发现耶稣有特殊能力，那么以他们自己的想法最简单的理解是，那我们这一些跟耶稣这么近的人应该要有一点点特权吧。我们大概难免都会这么想，不是吗？我们平常生活说有关系就没关系了啊，对不对？很清楚吗？对，关系是很重要，但是他们就在这样的一个习俗上的思想当中把他们捆绑住了。所以耶稣所用的这些圣经的话，他自己生命的启示，他们完全听不进去。耶稣来说什么呢？我来是向贫穷人传报喜讯，向俘虏宣告释放，向盲者宣告复明，使受被压迫者得到自由。本来是一个更崇高的理想，本来是更大的一个福利给一切人的，特别给那些弱小者。不，很遗憾啊，在那个年代里面到今天还是一样，我们大概对一些弱小者社会边缘人，我们不要说啊，没有什么歧视的，我们大概碰到那些躲躲一躲，躲得远远的嘛，不愿意接近，这是心态难免都有的。所以这些话他们听不下去，所以从开心转成愤怒，要把他立刻就杀死。那这个情况怎么样呢？当然耶稣才刚刚开始出现嘛，我们就是他就怎么样从他们旁边走了，走了，这是最让人感到哀伤的一句话。我们就自己就错过了神，我们自己把神就逼走了。想一想吧，我觉得我们自己的生活都是一样。我每次反省到信仰生活、团体生活、修会生活，我总觉得我们是一直在把天主逼走，把耶稣逼走，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个事实。不过我们前面说了，那天主呢，他毕竟是天主，他总给我们机会重新开始。就像我们今天重新开始听路加的版本的记载是一样的，就是给我们机会重新开始。但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永远有机会。我们听见了读经一的故事，保禄的书信给德萨诺尼教会写的，每一个人都会面临最后的审判。当然在那个故事的脉络是，他们都相信升天的耶稣马上就要来，那他们担心的是，那在他们当中有些人已经过世了怎么办？那保禄说了，当然保禄讲话是用他们当时生活情境的语言，用整个犹太背景非常强大的这个天启文学的方式，那些图像来表达的。但是话是，我们以图像我们不太熟悉，但内容是很清楚的，升天的耶稣一定要再来， 再来的时候，每一个人在他面前都是活着，都是活着。其实我们是这个思想，我们今天说在天主前没有死人嘛，我们都是活着，只不过在那个时刻就是决定性的判定我们以后怎么活，是留在天主身边，还是像今天福音所讲的一样，天主就让我们离他走了。天主不离开人的，但天主也不勉强人，让我们，我觉得那是可怕的，天主让我们自己选择离开了他，天主一定难过的。我们在座很多是父母亲嘛，我们都希望孩子们好，我们今天有一个小朋友要领洗婴孩，我们都希望孩子们好，我们都希望，我这是让我们去揣摩去理解去认识天主。最近有朋友跟我谈的一些就是信仰上的困境啊，就是开始有一些对信仰上觉得怎么样可以更为坚定。老实说，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帮大家信仰更为坚定。我每天在一起举行弥撒，一起祈祷，说实在我的感觉，我都没有招了，没有招了。我除了自己说服我自己吧，在这个信仰上继续的坚持下去，而且用的是每天坚持的教会传统所有的规矩，好好的生活，同时呢相信整个信仰传承当中这么强大的，用圣经的话，天上如云般的证人。我们没有100%的证据，没有，我们就是选择不断的相信下去，然后在这个信德当中有最大的期望。我们这个希望的血连望德是这么来的，我们相信将来要跟天主在一起，怀疑是难免的，我得每一次得回到这个信仰当中。有时候我觉得奇怪啊，很多人随便看一个小节目，你看政治的场合里面，这个蓝绿的立场啊，就听了几个假新闻，讲假新闻吧，就深信不疑啊，不谈政治，谈医药啊。最近呢，朋友知道我每天吃阿司匹林，不能再吃了，不能再吃了，很危险的。这是网络上怎么说？我说网络上的意见，你有全部来比较一下吗？赞成的跟反对的意见到底哪一个比较多啊？你们就看了两个新闻，就深信不疑，到处劝别人要相信。好，我觉得他们都是出自好心，不用怀疑的了。但这个现象让我们明白，我们在信仰上能不能够借用一下这些例子？我们有这么多天上如云的证人，这么多的证人帮助我们在我们的信仰能够坚持，我们至少可以肯定我们这样子相信天主并不孤独。我们读这些圣人传记的故事，我们知道他们在天主前，而且继续的为我们祈祷。我们等一下要为这个小朋友灵洗，他要进入这个生命我们要在座的每一个我们这个大夫年纪有点点差距，但是还是很好的一个榜，信仰的典范，一个榜样，唐青年榜样，对不对？但我们就一起努力，我们其实真的是我们一起在场为小朋友灵洗而高兴，我们同时也为他祈祷，为他们家庭祈祷，爸爸妈妈为他这个刚过世的祖父祈祷，求天主帮助我们在有一天我们会一起聚在天主前，而不是就让天主从我们面前就走掉了。这大概是人的生命里面最大的一个困境了，讲悲哀吧。那天主愿意是他要跟我们在一起，他希望我们留在他身边。我们以这样的一个信心为小朋友举行洗礼，也希望这个新的生命是一个美好的开始，求天主降福他们。